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旧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书《何西阿书》，我们竟然发现上帝的形象是一位受伤的恋人，他为他所深爱的选民、所立过约的子民，为爱上帝受伤了，因为这群子民背逆他、远离他。上帝以这样子一个受伤的心灵跟形象，小玉何西阿。所以这位先知何西阿呢，就是以他的婚姻来传递这一篇信息。所以在这个婚姻的艰难当中，我想我们能够体会啊，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不可能只有用我们的理性来传讲信息，我们不可能只有用奖章来教导人。你会体会，我们必须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全部的热情，经历上帝，也如何表明上帝。所以何西阿在他的信息里头，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可以说是悲悯交感啊！他体会上帝的心肠，上帝的心为爱而伤痛。而何西阿自己的婚姻当中，他再再能够体会上帝如何爱这个淫乱的百姓选民，可是上帝依然决定继续去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先知呢，就是以他的婚姻作为一个预表，作为一个象征，让我们认识神对人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你可以看这位先知的蒙召啊，一开始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这个经文是何西阿蒙召的经文，就在他的婚姻当中，他的蒙召不像是以赛亚建主荣耀的高高的宝座，圣哉圣哉圣哉，而这位何西阿呢，他的蒙召竟然是从他的婚姻一个悲剧开始。可是在这个当中，你可以看见这个先知的顺服。于是第三节，他就去娶了低拉因的女儿歌蔑，然后嘞，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耶斯列，其实这个包含很多的历史啊。我想读先知书哈，就要有一个概念啊，它好像是读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报纸里头的社论，当时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些头版新闻有些什么样的事件。然后上帝，你可以看到耶斯列，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古战场，在这个战场当中发生过杀人流血、得罪上帝的惨剧。那么上帝说，把你这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哇，有谁会给自己的长子取这个名字？可是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我想我们必须戴上当时的人的眼镜啊，他们到底读到耶斯列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读到了什么？原来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耶户王朝兴起。我们晓得，在北国以色列啊，他们其实一个王比一个王糟。耶户呢，算是一个还算不错的王。所以大家在列王记下第十章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他去告耶户，然后耶户就开始做王。然后耶户做王的时候，上帝有吩咐他说：“你呢要除灭亚哈家。”我们知道他前一个王朝就是亚哈王朝，亚哈王朝他娶了耶洗别之后，整个的国家就是走向巴利崇拜，整个走向的偶像崇拜的淫乱社会情境。所以甚至呢，亚哈家呢又跟南国犹大家结亲，所以变成说巴利崇拜也深深的影响了南国犹大。所以呢，当耶户起来做王的时候，上帝是吩咐他说：“你起来除灭亚哈家。”其实耶户果真就起来照着做，除灭亚哈家。所以他除灭亚哈家的时候，你会晓得这个有一点行义过分的嫌疑啊。在他除灭亚哈家的当中，圣经上是说，在列王记下的 第十章开始，一直到十一、十二章，你可以看到他除灭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南国的王约兰王，约兰王呢，他那个时候住在耶斯列。我们知道南国的约兰王，他跟北国那个时候呢，也是约兰王，两个同名同姓啊。你大概知道，就是南北两国和好的时候，他们会结亲，常常给这个王子取的名字都会是一样的。哎呀，话说到这边啊，有时候求上帝常常调整我们的眼目啊，我们会认为说南国北国这两国如果兄弟阋墙打仗，这不是好事吧？那么如果南北两国和好，哎呀，这应该是好事吧？其实你会发现，人呢就可以在最好的事上带来许多的败笔。南北两国和好的时候，就造成了亚哈家跟犹大家联姻。联姻的时候，偶像崇拜就渗透过去了，所以他们常常一起去打仗，一起去参加了一些偶像崇拜的问题。所以呢，南国的王约兰王那个时候跟北国的约兰王一起去打仗的时候受伤了，所以北国的约兰王被耶户杀了，然后南国的这个约兰王呢也被耶户杀了，杀他的地点就在耶斯列。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九章，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在耶斯列那边，第一个就杀了北国的王，也杀了南国的王，之后呢他就把整个的亚哈家全家全部除灭。你知道他除灭多么的彻底，他把亚哈家的70个儿子全部杀光，把亚哈家所有的亲属密友全部杀光。我们知道他还用诡计哈，用诡计把所有拜巴利的人全部都杀光，所以他杀人流血非常的多。所以在列王记下提到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所以这是在给耶户生平当中是上帝交付把亚哈家交付他的手，叫他除去亚哈家的人以及亚哈家给以色列所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你可以说他真的就是一个行义过分的典范，他不但杀而且杀得这么的惨烈。所以就是耶斯列，提到耶斯列就是亚哈家整个被耶户所屠杀的这整个的过程的场景。所以这个历史的场景就是仿佛是这个历史的这一幕丑闻，然后如何犯罪流血，所以何西阿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做耶斯列，就叫耶斯列，让人想起了这一幕屠杀的惨剧。而这一幕屠杀的惨剧，我们知道何西阿蒙召做先知的时候是在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当代呢，因为耶户的问题啊，所以耶户王朝呢，在整个以色列北国历史当中，上帝是说他有四个王，耶户王朝一共有四个王。所以各位可以看这个整个列王的年代表哈，在这个图表当中，各位可以看到有几个重要的王，我们列在这个地方。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之后，后头有他的儿子撒加利亚。那前面呢连续下来就是从耶户第一个，第二个是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再来约哈斯的儿子，第三个是约阿施，再来呢就是第四个耶罗波安二世。耶罗波安二世完了之后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整个耶户王朝的最后一个王。后来呢等到这个撒加利亚就被篡位了，后面呢都是末期的篡乱，包含了有沙龙、米拿县、比加辖、比加，所以末期的篡乱非常的快。所以等于说耶户王朝因为耶斯列的罪行，耶户的王朝没有延续太多，然后整个以色列就开始进入了末期篡乱的混乱当中。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当时有北方的亚述强权，还有南方的埃及强权，而如果北方王朝是这样的混乱的话，你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的危险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提到耶斯列，也就是似乎敲响了整个耶户王朝的丧钟。耶户王朝因为当初在耶斯列所犯的这样子的罪行，所以这个时候是他整个要耶户王朝画下句点。其实我们晓得没多久整个的北国以色列也走向灭亡，因为他后来的末期篡乱。所以会知道这个首先提到从他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耶斯列， 所以让人想起的是整个上帝要给亚哈家之后的这个耶户王朝所带来的审判，带来的终点。所以用这个耶斯列做他第一个儿子的名字。当然这几个儿子的儿女的名字啊，都有他的意义。其实经文当中我们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和合一本的小字哈，都会说明这个经文的意思啊。其实我们也不见得一定都要学原文哈，才会知道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会一路可以读到的。然后之后呢，生了这个耶斯列之后呢，他说追讨他的罪。后来呢，哥面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女儿要取叫什么名字呢？说给她取名叫罗路哈玛。各位可以在我们圣经的小字可以看到，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罗这个字就是那个负面的不的意思。罗路哈玛，不蒙怜悯。神说，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所以对比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当时呢，他们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准确的战术策略啊。你会晓得，也就是在所谓以赛亚书的背景啊，以赛亚当时是亚哈斯在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北国做王的时候，已经北国做王的当时是比加，比加就联合了叙利亚，也就是亚兰，他们两个一起呢，要来攻击南方犹大。那犹大呢，你会发现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他就去勾结了亚述，所以亚述从北方下来牵制的时候，就造成了亚兰灭国，以及后来的以色列灭国。所以是当时的历史当中，就是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后头就一连串的事件在历史当中发生。所以上帝说，我不再怜悯，我不再怜悯这些悖逆的人。上帝最初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有毁灭北国，可是上帝却说，我不再怜悯了，我不再怜悯了。所以他的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叫做罗路哈玛。所以你可以想象啊，先知当时啊，在他的背景，在他的婚姻，在他的家庭当中，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在传递着上帝的信息。那后头呢，继续说他还有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第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我们知道阿米阿密就是神说我的子民，罗呢就是非我名。所以和合一本的小字就说了，他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非同小可啊。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帝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说我做你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可是当这个时候这群悖逆的百姓不做神的子民，神说我也不做你们的神。他们破坏了神的约，神说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第三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非我名。所以你可以想象，先知连续三个儿女，他们的名字带来的都是审判的信息，以他们的名字带来了一连串审判的信息。不过这个经文很有趣啊，走笔至此，何西阿书的一章第十节，神说然而什么呢？神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你会看哦，就是在上帝的先知的信息当中，往往会交织着审判跟盼望的信息。所以在这段文体里面，你会读到，首先呢，他们是先有一段叙述，讲述何西阿生平很短，只有从第二节到第九节，他就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用这个三个孩子讲述带来的是审判的信息。可是从第一章第十节，你会发现， 然而神仍然要给他们盼望。当然神要给他们盼望，你看到仍然是用这个后裔的主题说，他们的人数必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这么一讲，各位就想到这其实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亚伯拉罕跟神被神立约的时候，神就说你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所以其实上帝有忘记他的约吗？就算百姓不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暂时不怜悯他们，不做他们的上帝，可是上帝仍然纪念他的约。何西阿书的主题就是讲到神的慈爱，神守约施慈爱的这种爱，就是当神的子民悖逆忘记他的时候，神从来不忘记他们。所以就算神这个时候要把他们交付仇敌，要使他们服了罪的刑罚，可是神仍然说，然而后来他们的人数仍然可以多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被上帝宣告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神说以后呢，你们就在那个地方要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你会了解，就是上帝始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整个先知的信息里头，你注意他如何产生了一种交织性的文体啊。我想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读我们喜欢的经文哈，我们只喜欢读应许的、盼望的、复兴的、光明的。可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如何能够进入神这种丰富的复兴的应许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跟前，将旧效除去，将罪除去。唯有在上帝的救恩当中，使我们的罪服了刑罚，我们的罪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辖制，你会发现上帝要给我们复兴和盼望的应许，可是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是按照上帝的时间表，也不是按照我们认为应当的时刻。所以在何西阿书第一章，首先就宣告出这个当代他们如何悖逆上帝，而以先知本身的婚姻来讲述出上帝对他们的怜爱，上帝对他们的信息。所以从这个连续三个儿女的名字，让我们认知神如何显明他仍然要爱，他仍然要使非我民的百姓成为我民，从这群不蒙怜悯现在罪孽中的百姓仍然有蒙怜悯的盼望。所以他首先用这个婚姻的关系来，似乎上帝含着眼泪讲述了他对当代的信息。当然我们也知道上帝这种守约施慈爱的 Chesed 这种爱，不是只有来描述夫妻之间的关系，他用夫妻的这幅图画来教导百姓上帝是多么的怜爱他们，多么的守住了约要来施慈爱。在何西阿书当中，除了用先知的生平、先知的婚姻来让人认识这种爱，除了夫妻之爱之外，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也用这个 Chesed 这个字眼来描述父子之间，来描述父子之间上帝也是用这样子的爱来怜爱他的百姓，来爱他的子民。这个字眼呢，都是出现在生命记里头。我们知道在五经往往是先知书的前述神学，也就是先知呢其实是约的执行者，当百姓忘记神的约的时候，先知就会站起来执行神的约，提醒百姓。所以这个守约施慈爱，这个 Chesed 这个字，除了是在何西阿书第一章用神如何爱百姓，就好像夫妻之间这种忠诚的爱，圣经当中一样描述上帝爱百姓就形同父子一样，形同父子的爱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爱。我们晓得上帝像父亲一样怜爱他的子女，在生命记当中特别会描述他像父亲一样管教他们、供应他们、引导他们走过旷野的路程，走进了丰富的迦南地。当然在圣经当中正正的描述上帝跟选民之间也是 Chesed 这样子的爱，是上帝直接说的，不只是用 夫妻的关系，不只是形同父子的关系来讲述。所以呢，在何西阿书里面就会实质的教导百姓，上帝所要求选民跟神之间的那个黑色的爱要如何来操作呢？上帝的爱没有问题，上帝直接守约是慈爱，可是我们了解这群悖逆的百姓呢，可是不大领情的哦。所以呢，上帝会在何西阿书当中做非常多的教导，等于说这个书卷里头上帝邀请百姓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爱，不要让这一位受伤的上帝，他立了约要来爱人，要来爱这群悖逆的选民，在他的受伤当中他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所以在何西阿书当中最有名的经文就是上帝叫以色列要认识他，要认识他。那么这种认识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口头上呼喊一下，因为当代百姓有献祭啊，有去敬拜耶和华神呢，可是在背景当中我们了解是用一个扭曲的不准确的方法，是沿用迦南人的风俗。所以上帝说不是只有口头，不是只有外貌来呼求神。那么如果这样的不认识神，只有行礼如仪的外在的，以为自己地位上属于神，其他就没问题了，其实上帝说问题大了。上帝要求的就是像夫妻之间的这样子的爱是这么真实的，是不可以只是行礼如仪的口头上的。所以上帝会教导百姓，上帝所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呢？我们可以稍微往后翻啊，在何西阿书的第五章，何西阿书的第五章第四节，这边说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边提到他们不能归向神，问题是里面的心的问题，心里面有什么？有淫心，所以他用淫乱来描述，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淫乱的夫妻的关系当中使他们不能认识神。所以这个认识，注意这个认识这个字眼呢，不是只有我知道某一个名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啊，就叫认识啊，并不是的，而是上帝所要求的认识是彼此之间是有互动的，是有关系的。那个关系你会知道就是在立约的当中，人能够知道神是谁，知道神喜欢什么，知道神不喜欢什么。人在求告上帝的关当中，人在敬拜上帝的当中，从里面是顺服上帝的，而不至于说外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所以何西阿书会再三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上帝要的不是只有打个招呼的那种认识，上帝要我们像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样子亲密的没有隔阂的认识神，这是上帝所要的。所以至于在新约当中耶稣的教导当中，他也引用了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在这些经文里头，也让我们今天继续再读何西阿书的我们也正是反省哦，这些信息不是只有责备主前第八世纪的这一群北国以色列人，也更是来敲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愿意来读主的话，愿意亲近上帝，愿意服侍上帝，也求主常常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我们多么需要真正像上帝的良善那样子来喜爱良善，而不是只有行礼如仪的服侍聚会待聚会而已，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上帝，而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而已。求神恩待，让他的话语释放我们，让我们在服侍他的当中也更多更多的体会他的心肠，体会他如何因为爱，因为付出他自己的生命，他也为爱而受伤。最后让我们一块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你真实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特别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因为竭力的服侍主 竭力的爱你所交付他们的群羊而受伤的这群同工们，主啊，让他们也发现他们是与主同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你也为爱而受伤。我们的父神也因为这群悖逆顶嘴的百姓而深深的伤痛，亲爱耶稣，以至于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为爱而受伤的同工们，让我们的心肯受安慰，让你的爱再次来包裹我们，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以你的爱再次来爱，以你的爱再次来经历到那种属天的复兴。谢谢你，我们不再有自己的爱可以付出，但是你的爱却是新鲜的，却是长存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Hallelujah.